大家好，这里是安福大厅的电台节目 AFFM 阿佛佛摩。这一期呢，我们请来了一个胖子，一个
我先走了。
对，我们请来了偷偷段。偷偷段 是干嘛的呢？偷偷段是现在沪上知名艺术乒乓团体 Standard Nerd 的主理人。然后我们让他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你再读一遍我们的那个名字
，Standard Nerds，
Standard Nerds Club。
对，
大家好，我是偷偷段，是 Standard Nerds Club 的创始人，然后我自己也是设计师，做平面和服装设计。对
，OK， 那你们这个 Standard Nerds 在干嘛呢？每天在
其实很简单的说，就是在改变大家对乒乓的一些既定印象吧，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印象，我们想把它变得更艺术，更轻松。更潮流，或者说是更社交，对，带给更多年轻人。
你是目前为止就是我邀请来录电台朋友把自己事介绍最清楚的，
是吧？
对，
有条有理。
据我所知是就是以前经就认识你之前经朋友介绍，就听说你在舞蹈方面非常有造诣，然后后来和你见面是在纽约，
对，
然后那时候你在纽约学时装，那你这些经历啊，你大学本科是学的设计吗？是平面吗？
服装设计与传播其实相关的。
OK， 那你后来怎么就搞上乒乓了呢？
搞上乒乓是，其实刚开始想做这个是想做一个乒乓的潮牌。我本来在 Parsons 学服装设计嘛，然后后来也是去潮牌工作，然后就想做一个自己的潮牌，或者是有文化属性，
就是相当于以乒乓为灵感，
对
做衣服啊，
对对对对，
什么包什么的，
对。然后是因为喜欢乒乓球了，也是因为，但后来回国以后发现你其实就不缺衣服穿，就是人真的不缺衣服穿，
okay， 就是。这潮牌还蛮难做的，
有点对，有点消费过剩了。其实，在服装这方面有点消费过剩。如果只是说你纯粹的生产产品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太大。你还是要有你自己想要传达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想要更多的是让大家能打上球，年轻人更多的能在他的生活中能有机会接触到乒乓球。我是回国后发现，基本上年轻人都不打球了。可能现在大家感受不到，因为刚刚奥运会，大家最近都有点热血，都开始打球了。但我2018年底回国的时候，是发现大家都不怎么打球了，然后全是叔叔阿姨。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需要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让大家有先要接触到乒乓球本身吧，然后再去做一个关于这个的品牌。
你回来本来是想说做一个潮牌，反正服装相关的，
对。
然后你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就是乒乓这个文化现在有点。就断了，跟年轻人好像没什么关系了，这种感觉，
对
吧？
对。本来其实也是想做乒乓潮牌的，在纽约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在上班的时候，其实在日本的潮牌也打过工，然后也在美国的潮牌打过工。后来我其实在想后面方向的时候，我有选择是去学校当老师。后来，其实，在纽约的时候，就是会丢失一种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然后我就想说，
所以在肩膀上塌了
一个乒乓兔，对，对，
意味着祖国，
因为人家看我都会说哦 ，you Chinese， 然后我说yeah，I am，OK，OK，、
okay，
然后回来之前就是这么决定的，只是回来以后觉得做的方式不一样，就是先从这个文化本身开始做，再去做消费品，我是这个。迂回打法，
反而产品这个事儿就以后再说。
对，慢慢做，慢慢做，不着急，因为产品国内其实很在行的，但是你要生产出来的东西要有意义，对我来说才不是浪费。
确实，现在也蛮过剩的。
对啊、
你说搞个潮牌，蛮难搞的。我也想不出怎么能有什么新意呢？就大家真的不缺，
对，不缺。而且又很好，很简单，很好生产，大家的供应链都一样的，大家也知道那个衣服那个印花需要多少钱，
都是这个赛道了。
对，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你为什么要认可那儿这个品牌？他在讲什么故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给你提供什么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
那你像你刚才说，你回国之后发现，就是大家都说中国是乒乓之国，
对，
但是年轻人并不打乒乓球。
对，
这个其实听上去还蛮诧异的，
外国人都惊了，
不会相信真的是这样。
对，
就是你当时的直观的感触是什么呀？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事儿呢？
我是中途有一年回国，就是看家，就看爸爸，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其实是在美国的最后两年开始打乒乓球的，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机会。
所以国外的年轻人都玩这个东西的。
算是一个比较有点像铺的 culture， 有点像桌球的 culture， 是社交场所会有的一个东西，然后也觉得比较小众好玩、
啊、
对
okay,
其实蛮多人玩的、啊、在纽约很多人玩、
嗯、
然后当时回国的时候就想说哎，我去打会球吧，然后我就找了周围的所有球馆、嗯、发现就没有人接待，没有器材，没有人理你，然后也没有人陪你打球、
嗯、
我就想说哇，一个中国一个国球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然后当时一直就在我脑海里有这个印象。我在国外接触的乒乓球其实很潮很酷的，但大家都觉得乒乓球很帅，然后因为乒乓球大家也认识到中国的乒乓球很厉害、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影响、
嗯、
然后回国以后反而国内没有人在打球，我去球馆基本都没人管理，
就是这么多厉害的选手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去哪儿了呢他们去哪儿了，
在学校里，在学校里，
对，都在训练、嗯、那真正到民间看到打球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在那个公共场合的乒乓球桌也越来越少、
嗯、
可能北京还有一点、
嗯、
但上海几乎没有那个时候。然后我当时回到美国纽约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调研，其实我做这个之前做了一年多调研吧、
嗯、
看了可能世界能找到的乒乓品牌都找到了、
嗯、
没有一个在中国，所有做潮流乒乓的艺术乒乓的品牌全部是国外的，欧洲很多、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一个乒乓大国为什么只有技术然后只是冠军，那乒乓之外的一些文化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丢失了，然后就很可惜、
嗯、
所以我当时想做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你说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乒乓在国外年轻人中它是一个有社交属性的东西，
对，
这个具体体现在哪儿呢？你讲讲这个国外打乒乓的场景、
嗯、我说一个我调研的有一个小结果很惊讶到我，就是我当时在布鲁克林其实住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去做了布鲁克林的那个 brunch 的调研，然后bar 的调研，32家 branch 里面有乒乓球桌，就是已经就是超过了有台球桌的那种下午茶，
它就是在那儿放着，
就大家都会去玩、
哦 okay、
就是一个很简单很轻松的那种社交属性、
嗯、
但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碰到过一间这样的场地是有乒乓球桌的，可能 WeWork 会放但没有人去打，
对对对，
没有人去打、嗯、很少有人去打，
老外会打，
对，
其实也是
老
外打，反而不是中国人
打很少，这真的是很少、
嗯、
对、
嗯、
这个就是也是因为其实很多需求就是因为你需求消失了它才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其实到源头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不再打球。
我记得我看过一组摄影作品，你可能也看过，它
那个
主题就是拍一个
乒乓球桌，室外乒乓球桌，
对，拍一个室外乒乓球桌，在一个大概应该也是国外一个什么小区里、
啊、
然后这个桌上每天会发生什么事，
很多事情，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会，我当时也是我看了这组作品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一项运动或者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它本来承载一个单一功能的东西，它出现在公共场合是个挺酷的事儿，就是你它就有点像一个行为艺术一样，就是它就突然有实验性了，你就不知道它会就从乒乓球桌变成什么别的桌，对吧，你吃饭啊，你给小孩换尿布啊，
晒衣服呢，我看到
对，晒衣服，然后还有在上面拉屎什么的
对
对吧，好像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对吧，
特别是两年前回上海的时候发现特别明显、
嗯、
然后我去就是我一个人，我当时是其实是有很大的打球的需求的、
嗯、
但我自己走到球馆，找到球馆以后去了以后是没有这个人群的，就是我不知道跟谁打，就没有这个社群、
嗯、
根本找不到一个群体是可以我马上加入他们、
嗯、
然后一起打球的、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做这个 Standards Cup 社群的一个原因吧。
OK， 我记得我在武汉的时候我见过一个球馆、嗯、那个球馆还蛮帅的，但是也不是有社交功能的球馆、嗯、它是那种真的大家很认真
训练
的
那种
的那种，
现在基本都是，
他整个球馆的气质非常的90年代、
啊、
就是你一进去那里面的大叔全是戴眼镜穿个背心穿 短裤，全是这种人，就是那个乒乓动画里那个孔文革、
啊、
全是这种范儿的，完了他们就是打得非常非常认真，然后你进去在那看也没人理你、
嗯、
也没人来问你啊，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小伙你是不是要打球啊，
消极待业，
没有人理你的、
嗯、
你就在那看一会儿，然后他们就自己打贼认真，打完还交流什么的，
他们群体可能都已经20年了、嗯、他们
应该对，应该是这种非常非常固定的，也就是说年轻
人
如果想通过什么方式来组一个局的话，还是确实是有你说这个，
对，很难，就是你需求慢慢消失了以后、
嗯、
然后你对应这些需求产生的这种社群和也变得越来越少，
你觉得、这个、
其实恶性循环、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呢？是中国年轻人没有那么想打球，还是说他没有意识到 乒乓球是一个
好玩的
社交，对，
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部分问题。一是因为我们宣传的方向，它是一个非常竞技的运动，我们一直在看它的竞技性，它有多厉害，我们有多厉害，
跟升学挂钩还
对，会有一点膈应，有时候会有一点硬，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开心的事。然后学乒乓的又很苦，又是那种痛苦教学方式。大家以前，我现在的社群里面有一些以前学乒乓的，对学乒乓经历都不太快乐，都是很痛苦的。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升学以后就已经不打球了，很多都是小学就开始放弃了，因为太累太痛苦了。然而他现在我们做了这个社群以后，把轻松的方式告诉他，然后给了一个更放松的氛围吧，然后他们又愿意打球了，又觉得又捡回了以前的那种感觉，目的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说我
不是为了
省队，
对
对，
我就是小时候就是练，我现在就帅，我就是想帅一下，对吧？然后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这个场所而已。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其实是觉得乒乓很帅的，但是他找不到地方发光，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发光。对，
就也就是说，在中国小时候练过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对
吧？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去闪耀。
对，就练过了，练就练过了，也没。
对，你又没有 public， 你又没有那种户外的乒乓，让他去，然后你去全都是老头，然后现在职业球员都跑去打老头，然后就是如果
对我在抖音上看全是这种，
对，就是，如果你谈竞技的话，你在中国谁都。菜，你谈技术的话，谁都不敢说自己厉害。那我不谈竞技，我就开心，我就打开心球，
对
吧？
嗯嗯，
我们要宣扬的东西，
okay, okay.
就谁都能打，大家都能打，不打特别厉害。
你们这个目的是，就是从你自己出发，你的初衷是更多的想改变这个，就是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我觉得你有没有想，就是包括其实我觉得足球什么的也有这个关系，就是它没有这个社区文化。
慢慢会有的。我觉得其他运动都发展得比乒乓好。说实话、
啊，真的吗？
其他就算小众运动，我都能找到一些有趣的。
我觉得有可能每一个做专门一个运动的人都会说自己比没有别人做的好。
可能是，就是比如说小众运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在中国扎根的一个点，就是小众。人少，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我想尝试一下。但乒乓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乒乓 again，又是乒乓，
我懂，
对吧？就是从小我就听乒乓，我现在听到那个声音，我真的
对
boring， 我很 bored。
就比如说，反而像滑板、冲浪、攀岩，
对这些，
反而大家又
刺激到大家，
很多人玩，
就像打拳一样，就像拳击一样，就像你看我肌肉，就很多人都会。叫我去一起打拳，然后很多人也现在也上海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运动社群，然后很多其实有50%-60%我觉得是猎奇，它能沉淀下来的比较少，然后真正，对，就是这方面，然后能吸引到很多人。其实
那你们那个训练的强度大吗？就是训练也是认真训练。
球队的形成其实也是我比较意外的。我本来刚开始回来只是想做一些活动的东西，让大家更多的去过来有机会聚在一起打球，然后结果在小院子里面累积起来的这些朋友，有很多人都告诉我想进步了，我产生了粘性，我对这个我对技术提高产生需求，我需要训练了，然后我们才有了球队。现在球队已经70-80个人了吧，然后每周训练2次，每次可能20人左右的训练，还是强度蛮高的感觉。
哎，关于训练这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就是全身心在做这个事儿，而且你们也有内容在做，也有平时的训练比赛，还有做很多活动，那相当于其实你要做很多事情，那这样的话你训练还会去吗？你会不会就比较累了？
有一段时间我不太喜欢的状态就是我累到没有精力去训练，因为每天回信息回到就是准备一些活动的东西或者是做设计的东西以后，到了该训练的时候我很想踏出那个门，但就身心非常疲惫的出不去，但是我又非常想去训练，就还是有那股劲嘛，还是想进步打球，但是就那个时候是我比较痛苦的。现在我就会认真的把每次要打球的时间留出来，认真的留出来，我还是必须要去训练。
那这个运动本身那种单纯的快乐，你有因为从事这个而打折吗？
我觉得反而增加了，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这个运动会有一些 瞬间，是在发光的也好，快乐的也好，找到自信的也好，然后重新认识到乒乓球，然后喜欢上乒乓球，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这个会让我跟乒乓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一点。对
，OK， 所以你们现在。我看起来你们在做的事儿就是有这种线上内容的输出，
对
吧？就是文化方面还有产品啊，还有做的一些栏目，
线下活动，
另外就是球队训练老看你发，
对，
还有就是张罗一些
线下
活动
的东西，
对吧？就这几块，还有什么别的可以跟大家讲讲？
目前在做的就是这几块吧。然后我们最近在想开店的事情，所以最近也在看一些场地，因为毕竟人群基数越来越大了以后，大家每天我收到的信息
还是想要个有个地方聚。
对，我收到每天收到信息就是。我想去你们那打球，我想去你们那打球。现在还有高中生说，我终于毕业了，考完高考，我想来你们那打球。
对，
我真的就觉得可能有一个责，也默默的有了一个责任在。
那你是怎么理解社群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这几年其实也挺好的人跟我讲，
都在做事，
对，说大厅是个社群，但我其实比较懵，因为我状况跟你还不一样，就是你是大家可以来打球嘛？
对对对，
我吸引这些人就是好像要来待着。
躺着，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弄个地方能干嘛。对，所以也想跟你聊聊，你怎么理解社群这个事儿？是不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比较营销的一个说法？
也不是，也不是，国外其实都有很多各种各样文化的小社群。我们社群比较单纯，其实就是基于乒乓球而形成的一个社群。我们所有的活动其实都是围绕它的。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的碰撞是 OK， 但是我会把它的比例把握到19%。90%还是关于乒乓球的。我是一个基于乒乓球爱好者而存在的一个社群，那我的内容就是这个，我比较单向。像你们像安福大厅一直我也比较了解，想做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包容，比较像平台类型的东西，会复杂一点。
所以我先缓缓，
先缓缓，复杂一点，
对，不着急找地方。
你说我就做一个单向的东西都能拓展出那么多的内容，我刚开始也是乱过一段时间的，也很累，因为你都得做，因为乒乓的东西它现在是断裂了，它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态，它没有 KOL 去推，它没有潮流板块，它没有艺术板块，它其实这个商业化的生态是一个非常断裂的过程。所以我现在要做各种各样的东西，让大家开始感觉到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有很多东西，那我也乱。后来我发现你就纯粹的先把一个部分做好，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对，就 focus。
OK，我记得你们之前你们球队去参加过一个社区比赛。
对，
这个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讲讲这个事。
我那个没参加成啊，但是因为当时
你本人没去。
对，当时出差。但是呢很好笑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视频，到时候可以给你看一下。很好笑，就我们是唯一参加这个比赛的年轻群体，然后所有叔叔拿着保温杯的那种叔叔，然后全部转过来看大家进场。因为我们也是应该是唯一一个有粉丝队服的。
先说一下这个比赛的官方名字是叫，
好像是我忘了，
哪个区？
好像是，哎，我长宁区蝴蝶杯 ，something like 蝴蝶杯。
咱们从头开始讲，
对，
就是首先怎么知道的有这么个比赛？
Okay, okay, 我们其实群体里面有一些是自己会打球的，只是大家聚在一起了。所以有一个特别爱打球的，就是我们队长嘛，然后就说，哎，这里有一个社群比赛，我们已经训练了6个月了，8个月了，我们要出去练练手，对吧？然后就报了个名，
报名怎么报？
就球队他会有一个联系人，然后交个50块报名费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社会上的那种非职业比赛，所谓的非职业比赛。然后
okay,
然后大家去了以后就是着装，
所以不是那个区政府什么，
是那种是那种长宁什么区我忘了，但是好像是蝴蝶杯叫，就各种都会做这种比赛，随时都在。
好的，
业余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大家非常热血，因为我不在现场嘛，后来只能得到反馈，就是说去的时候只有我们一队是年轻人，其他全是大爷，但大爷都特别喜欢我们，全部过来鼓励大家，因为我们一局都没赢，好像好像真的是不知道赢了一局还是零。
真的吗？真的
好像是零，
没有一个人赢一局，
好像是有一，但是几乎为零，反正就是这种战绩。
他们那么厉害吗？
全大爷太厉害了，加上就是因为我们存在之前，我觉得国内根本没有真正的业余球队，基本都是藏龙卧虎，全部都是经过训练的，大家的 level。老年人，就是你们一个年轻人。 算吧，还有一些就职业球员，退役的职业球员，二级球员，像我们是真的业余球队，我们现在的水平已经慢慢越来越高了，因为也进来了很多以前退役的球员那种，但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真的都一大野球的街头乒乓选手，就没有这样的队伍，也没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然后所有大姐就是眼睛发光，就好感动，说未来可期，然后觉得有祖国话筒开始又爱打球了，球场终于有年轻人了，
这样的
这种感觉，我们就很开心。然后我们还 DV 记录了整个过程，虽然都输了，但大家巨开心。
对对对对，
非常开心。
我是记得我看过那个你们一个 recap，
我们基本没有赢过，我们打的比赛，但所有比赛的视频出来全像我们赢了。
就反正帅是你们帅，
帅是我们帅的。对，
哎，这关于这点，其实我想问问，因为我也看过很多中国的这种大爷大妈打球，我觉得他们不太动。是因为他们厉害吗？因为我不会打球，但是你看电视上那些职业选手，他们还动得蛮凶的，真的是。怎么回事？
是大爷跟大爷打，他们都可以不动嘛？
啊，就他们就俩人都不想动，
两人都不想动就都可以不动，因为他动的也没那么快，他们就不是以那种步伐的打法了，可能就是手可能扭来扭去控球吧。然后年轻人因为能动，所以多动一点，是这个原因。
啊，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年如果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打，其实还是动的
还蛮多
的，
动的蛮多的。
OK OK， 这个太有意思了。那你们后来还有就反正有比赛就参加吗？现在
没有没有，那个是我们参加的一次唯一的一次社区性的比赛。后来还有前段时间比较近期的，有一支业余球队，因为上海球队基本都知道我们了，因为我们很吵，因为我们每次去训练的时候打的不怎么样，但很吵，知道吗？然后特别是我。特别是我，但大家都认识我们了，然后就有一个球队来挑战我们，
啊，
然后挑战我们，
okay，
对，
踢馆 ，OK，
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个球员的球队的组成，真的，说实话，不是跟我们不是一个 level， 真的打得挺好的，就是他们的最差的可能是我们的比较好的一个 level， 他们是那种传统的乒乓球队，就是会在比赛的时候很搞笑，比赛的时候还有人拿电脑出来赶。那个赶工作，就有一个在打球的间隙，球队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传统你能想象到的那个乒乓球队的样子，然后都打得真是挺好的，然后我们还是应战了嘛，然后最后也是打得非常的惨，
一局没赢，
赢了还是赢了一局两局的。我们球队还是有几个还不错，但我们是想让大家都能上台打球，然后大家都是从比如说一二，但现在市场上的我按一到十来说的话，市场上基本上 level 都集中在7到10，以这个 level，我们自己做了个星级，我们的 level 是处于1到6，六最多就是7。对，我们已经是这样的，就是比较欢迎一些新人，但我们今年开始就不招完全纯新的新人了，纯新的新人还是会球队啊，球队本身不招全新的新人，但我们活动都是 open 给大家来玩的，就这样。因为他们找不到地方打球，你想一下，一个零级的新人突然去到了球馆，找到的球队都是7到10新的人，他也不爱跟你打。
对啊，
你也学不到东西。
对啊，
其实他们就找不到归宿，其实就
对的对的。
我们社群也是想要给新人一个
那你们
轻松一点
的
教练
厉害吗？
教练，我们就自己变成了教练，就打得很好的那群。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项目是叫一日教练，就是有一些职业球员过来当我们的教练，然后这个还挺帅的，就是基本上普通人是请不到的这种的职业教练，然后有还有国家队的球员，
国家队级别的，
国家队的小朋友。小孩也是好，小孩非常好的职业球员来教我们打球。我觉得
这个是怎么运作的？怎么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哎，我们都自己傻练对吧？然后进步也挺慢的，然后就想说，然后我们是不停的会收到职业球员的信息，就私信就说，哇，谢谢你们在，终于有一个我们想象中乒乓
的
样子，
啊，
非常感人。累是累，但是你经常会收到这种，因为他很多，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找我们的那种职业球员都是那种大学生，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然后进入大学以后就再也不打球，然后去考进去的那种，还有一些小姑娘都挺漂亮的，但是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从来不发自己打乒乓球的东西，他不觉得这是，他没有身份认同，他觉得乒乓他发出来没人觉得帅，不像说我打篮球别人觉得挺帅的对吧，然后有我们以后他们开始发一些关于我们的内容，就关于乒乓的内容，然后他找到我们以后就过来当我们的，我们发了一个招募，就招募职业球员，因为职业球员进我们球队也没必要，你知道吗？也没有意义， 他们就可以、嗯、他们也想来贡献一下，他们觉得我们做这个社群挺好的、嗯、也想跟大家交流、嗯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社群的活动下面，大家看他们才就像神一样，你知道吗？就看我们看到职业球员在线下打球，真的太牛了。他们其实是好意，是想过来分享的、哦。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分享的空间。我们第一个职业球员的分享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她的妈妈给我们私信说，我们的小孩很喜欢你们，然后我们小孩过来这边比赛，想要参加一日教练的项目。我们第一场就是因为她才开启的这个项目。14岁的小女孩很喜欢打球，然后过来教我们打球。我觉得项目很有意义，就让他们也觉得自己像明星一样，我们也觉得哇，可以跟这样厉害的人打球，太帅了！
很期待你赶紧找好一个地方。
对，我
也
很期待，我很期待，就是这个意思、嗯。现在的原因是因为球馆预定特别麻烦，你知道静安体育馆有多麻烦吗？就每个人只能订两个桌，然后一个小时。我们球队有70-80个人，每次20个人训练，我们要订10台桌，一周之前就要4-5个人开始抢桌，就抢桌、
okay.
就很麻烦，人越多其实很麻烦。他其实为了便民，反而让我们这种群体特别不方便，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想要一个有自己的空间，大家随时可以去练球，就像以前的小院子也好，对，所以现在正在找那个空间，对对对，大家都可以来玩，我们其实是很想开放给每个人，只是说现在约球场的太不方便了，所以没办法开放给所有人。
OK
对，我们想做轻社交，不想做特别动词大词的东西，我们想做 jazz、嗯、maybe 放点 jazz、嗯、轻，对，稍微动一下 social 一下，对，而且
chill 一点，
哎，对，放点和平和浪什么的、
okay.
也是适合打球的、
okay.
适合打球的
OK、哎、那可以讲讲你们这个团队现在怎么协作呢，输出内容什么的流程是怎么样、
其实目前还属于共创，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工作比较频繁了，以后有一个固定的团队，可能3-4人是主要做事情的、
嗯、
然后还有5个 freelancer、
嗯，
就是不管是、
嗯、
文章也好，设计也好，都有 freelance 来做、
嗯、
跟项目、嗯、还有活动执行。
嗯，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小团队还挺好的，就是好像大家都还蛮默契、
嗯、
就是
磨合，也是磨合，但是中心就是、
嗯、
大家都很喜欢乒乓球这个东西，就让这件事情只要是关于乒乓的事情，就很容易把大家凝固起来，凝聚起来，凝固好像不太对，凝聚起来。
嗯嗯，
还是因为有一个爱好相同吧，就像你刚刚提的那个社群，我觉得这一个爱好，基于这一个爱好，这群人就会有一个共性，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个性，我觉得这个共性就能让大家聚在一起、
嗯、
不同的个性能让这个群体更鲜活，这是很有趣的。
哎，你们做了这个社群之后，现在有别的社群出现吗？就是、
没有，是因为
没有
经济效益，就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如果能赚钱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出现了，
对，看不到一个模型，对吧？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这么慢慢做的原因，就是想要慢慢把这个文化先做好，因为国内你懂的、
嗯、
抄袭太严重，其实有一些球馆试图抄袭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发的东西拿来啊、
嗯、
都会拿去用，然后能抄的抄不好，因为他们的群体也不
对
口，
对，肯定
是，但
是对对，
反正我也觉得挺悲哀的这件事情、
嗯、
但我也用我们的力量去普及一下，比如说设计付费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不能用人家的 poster 去把他的 logo 去掉、
嗯、
就拿去当你的 poster 发、
啊、我觉得要是就是比如说年轻人在你们的鼓舞下、
嗯、
也能就是自己去组织一些小社群、啊、
这个非常，这
个
肯定是、啊、
这个蛮好的，
这个非常好，我们是非常 OK 大家
去，然后这样社群多了的话，这些社群也可以一起比赛啊，什么 互动一下，
现在其实有了，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超业余的比赛嘛、
嗯、
因为就是、
嗯、
也是因为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我们去参加那个所谓业余的比赛以后、
嗯、
发现中国没有业余比赛，
没有真正
没有真正的业余比赛所以
太熟了，
太恐怖了，那些大爷打太好了、
嗯、
大爷真的打得很好，很多大爷都是现在现役职业球员的教练、
嗯、
然后你怎么打这种大爷，
就是哎呀，
对，然后用的拍子也很妙、
嗯、
就是那种不能参加比赛的拍子、
啊、真的吗？
有一些会
嗯、
然后这种就是所有就是因为这个比赛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比赛叫超业余乒乓赛，专门给超级业余的业余选手。
嗯，
这个乒乓赛一做了以后回应特别特别大，特别好，就
是
因为是
那个咖啡厅比赛，
那是我们第一场，我们超业余不限所有品类，第一场做咖啡是因为我们认识的咖啡朋友比较多，他们正好也想来参加。
嗯，
然后第二场可能做其他品类，我们最近会做一个安抚邻居杯的，你们，安抚邻居杯的一个比赛。
嗯，
也是安抚所有的一些被邀请的品牌吧。
嗯，
我们帮一个品牌做，对，就是让不会打球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打过球的人来尝试一下。
这个挺厉害的。嗯，
所以最近静安体育馆根本订不到桌。以前静安体育馆其实桌子挺满的，挺 OK 的。
你们现在训练都是七八十人一起训练吗？
没有，平时十几二十个人。
哦，
十几二十个人。
哦，
每周两次嘛。
哦，
对。
哦，
现在我们又做了一个开放周训嘛。哦，因为订不到球馆我就决定做一个开放周训。
哦，啥意思？
就是会开放给想要来试训，因为我们现在球队的报名已经排了100多名了。
嗯，
就没有时间去那个面试的。
嗯，
因为面试了他入队了以后我们也没有场地可以给所有人训练。
嗯，
所以一直卡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场那种开放周训，就是在开放的空间里面大家都可以来玩的那种，不是那种训练的周训，有点像 party 那种。
嗯，
平时训练就他们自己其实有很多，哎呦，有很卷的，我们球队很多自己请了教练。
哦，
对，其实带动了这个经济发展，
上头了一下，
上头了一下
。
对对，因为我们做了星级制嘛，星级赛制也是一个，一个方面，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级，然后我们过一段时间会做一个星级的比赛，星级的比赛，三星第一名可以抢四星的星，就相当于你可以上可下，所以其实还是竞争挺激烈。
哦，okay, 所以你们有相当于一个段位的，
有段位，像打游戏一样的，有个小段位。
所以段位这个东西是中国其实是有一个，
他们是
有
那
个
分数的，什么2000分什么的，其实
积分
对，有积分呢，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对我这种 level 来说，这个积分
啊，所以那这个积分是怎么回事啊？你
我不太清楚这个积分，应该是要去打这种业余赛吧，还有这种积分赛制的。
嗯，
基本上国内都是去打这个赛制，但我对我们来说其实有点远。
嗯，
我们除开 top 一点的这一群可以教课的这群球员，可能是有积分可能性的。
嗯，
像我们五星以下的，其实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业余的水平了。就是我本人，非常就在中国来说，
okay,
我出去在纽约随便打的，
哦，这样
的吗？我在纽约随便打的，
其实还是中间厉害。
对啊，我出去超牛的，好吧。中国球员真的太厉害
了。哎，你是以前就会打吗？
会打，从小就会打一点。嗯，谁不会打？我靠，8090都
会
打一点。
我就是
有打乒乓的。
我们大学是游泳。
哦，那
我真的不会打。
是吗？
没有打。我第一次打球就在你那儿打。
好多都是。
嗯，对，所以其实我就有这个困扰。
嗯，
就是乒乓球这么我们国家这么厉害的东西，我也不想多厉害，我就想体验体验。我到哪
体
验去？
对，你没地方去体验，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人也不能好好打。
而且很讽刺的，就是现在人们只讨论技术这个问题，我也是做这个事情以后遇到的问题。
嗯，
很多人很酸，就不管你打得多好。
嗯，
就是网民最酸。
嗯，
因为不用负责任。
嗯，
他们就会说。
嗯，
所有外国人，就是我记得很深刻的有一件我很愤怒的事情。
嗯，
就是小红书上那个叫那个Pinfinity 嘛 ，Pinfinity 还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有点像趣味乒乓的一个视频团队。
嗯，
他们应该是顶流了，在 YouTube 上也顶流，然后在在那个叫什么，叫 B 站也流量也很好。然后就是做那种技巧性，他们自己本身是职业球员。然后他们刚住小红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就很兴奋，我就去加他们，因为他们做视频很有趣。
嗯，
他们会在冰上打球。
中国的吗？
不是，是瑞士的，忘记了，反正就是欧洲的某个国家的。他们自己也是职业球员，所以技术特别好。
嗯，
但他们会玩。
嗯嗯，
然后他们发了一个视频以后，下面人就说，还就我们校队水平吧。然后全都在下面。就很酸，他说你先打过我们校队你再打球吧。然后不是以一个包容而开放，就说哇好有趣，你能把乒乓做得这么有趣，因为他们在做传播者，反而是以一个这种你侵犯到我们了，你厉害呀，你来打呀，你对我们才是冠军。哎，我就觉得很丢脸。我晚上发了个信息给他们，我说感谢你们制作这么好的视频素材，让我们更多人更喜欢乒乓球。然后他唯一 follow 的三个国内的平台就有我们。 然后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酸民真的是自己，
哎，中国网民就别提了，
太可怕了。我发了个视频训练的，然后他说你这还叫基本功？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哥，让我打个球好吗？我就想打打球。对啊，你就打得不好怎么了？打得不好就不能打球吗？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说你是打球的，你就必须，就是马龙你才能说你自己是打球的，那你普通人不能会打球，你我最厉害，我反正在电脑后面我就是比你要厉害，就这个。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是除了你们之外，我平时见不到任何人说能聊乒乓球。
对，是，
对吧？就好像只有奥运会的时候才有这个事情。
圈子太闭塞了，他们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圈里面的人觉得你不要来趟这滩浑水，让我们静静的打乒乓球，让我们自己在自己小圈里玩，然后外面的人觉得哇，你们打乒乓球太土了吧，或怎么怎么样，我也不想进去。里面的人觉得外面的人很排斥，外面的人觉得里面的人就觉得你们太土了。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桥梁，连接这两边的人，其实都有优点的，只是他们隔得太远了，以后变得有一点互相看不到互相的好。对
OK，哎，说到土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让自己特别帅呢？
特别帅吗？
对，啊，
我们群体的属性其实基本都是年轻人，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创意行业人特别多，其实可能这会让大家对我们既定印象有些改变，
本身可能就对街头潮流这
些
就有一点理解，
最大的一个群体是小时候训练过但是后来做了时尚行业或其他行业，这个行业里面几乎没有打球的人，所以他们没有打球了，就再也不打球了，然后因为我们又重新开始打球了，因为他们找到了说哎，又能代表自己又可以打球的一个群体，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开心的地方，所以聚集来的人都很相似。对，
前段时间奥运会你们就是
看
呀，
咔
咔
看，每天视频看啊，咔咔看看哭，有一场打输都不得行了，都在家喝酒。
我每次看奥运会我就觉得那个国外的乒乓球运动员都特别可爱。真的
很努力，
而且他们都把中国这些球员当成偶像。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对，不是我觉得我们反而很多中国的网民他的内心是敌对的，对国外那些打球的人。
对的，但是人家其实特别喜欢你。
我跟你说，国外最最喜欢中国人的就是打乒乓球的这群外国人了。
对，
最喜欢中国的就是这群人了，他们最尊重中国文化，最想来中国的就是这群人了，你反而把他当成敌人，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情。而且我们本来就这么强的情况下不应该更温柔吗？就我
其实
不能输，反正我们不能输，输了就是别人就
中国杀人。中国这个其实很多行业都是这样，
是吧？
音乐什么的也是，就是你弹点什么东西，别人就根本不练琴。
是，我经常会留言给他们，就是说，但就是他们都会说打得不怎么样嘛，就会天天你收到很多好意的那种留言。刚上 Bili 的时候，就是说，勇气是可嘉的，氛围是好的，反正就是没一个会打的，然后所有的留言都这么说。
对，就肯定是很多的这种，
因为我们有时候开放训练，
你看这种你生气吗？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会进行一场一场的博弈，就会进行不骂的讲道理，我就跟他讲我在做什么，我就跟他讲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就在讲，然后我就想以讲道理的方式告诉他们自己看到他们自己的渺小而转变想法。
后来呢，
就大很多，我们慢慢发到后面以后很多人都能理解了，因为年轻人的呼喊声音太大了，都说哇，终于看到这样的乒乓球了，终于看到有年轻人和氛围好的乒乓球，不是那种死训练，不是那种很只是对一定要赢只考虑技术的。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你看起来很不标准很好笑的那种在视频里出现，是因为我们很多次都是开放给零基础的人来体验的，其实我们有技术很好的，但是很多零基础的也是在我们这边也是很欢迎的，但在其他群体可能零基础的人就觉得很可笑，我就回他们说，你第一次拿起拍就像现在一样吗？如果你第一次打起拍的时候所有人对你说的就是你别打了，你什么东西啊，你会继续打吗？就你不是以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接受这些新人的话，你的群体一定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对啊，那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一个大事儿，
是慢慢做呗。
对，
慢慢
确实是一个大，
所以越来越重了嘛。
那你
身上的单子越来越重，体重也越来越重。
说到这重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这个，对，聊一聊创业压力啊，因为 几次晚上见你，你都在吃东西，要不就是咱俩一起吃东西，就是。其实我有点能感觉到，就是你压力还蛮大的，是确实是有压力，是吗？
你创业什么压力啊？创业都得有压力吧？而且你在上海，我觉得在上海能轻松的人太少了。
对 对, 对, 对，
上海，而且我又不是上海人，就更压力更大了。你想一想。
现在怎么样？盈利状况怎么样？
现在挺好的，现在比较正向了。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扩张了，人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了，就是在那个。地方要去解决这个地方质的问题。以前我们做过很多公益的活动，公益的活动和一些品牌的活动都是一场一场一场的，但它的转换就很少，因为我们没有场地去承接这个转换，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说有一个场地，大家都能
对
都能来玩，其实就是一个分享的心态，但是它又是能盈利的，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我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是它正向了，就是不像我完全以前50%的内容全是我在做输出，我在做算半慈善吧，在做一些宣传，但现在正向了，所以能有一个那个比较 OK 的团队，然后大家一起做下去的。想到今年年底吧，能顺利一点，有个场地就比较。
我祝福你，祝福你有一个特别棒的咱们能去玩的地方。
哎、很想很想。
对对对，那差不多差不多，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最后我问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小问题，就是因为我看电视上比赛。乒乓球选手发球的时候都有很多奇怪的小动作，
是
每个人都这样吗？
你疼吗？疼吗？
就是业余选手也是这样的吗？你们也是每个人都有？
非常好笑，我跟你说，非常好笑。业余选手最好笑，有些人打球的姿势真的是像抽筋了一样，蛮好笑。其实。我和别人有点不同，因为我是我是真的是 ghetto 街头篮球街头乒乓，就完全是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所以我的动作其实就非常的不标准，但是也我又不算那种业余水平里面特别差的。
我感觉你好像没什么小动作。
我没有小动作，我可有了。我是那种声音让人很烦的人，我就会不停，我说呀。而且我还要鼓励大家，我鼓励我们所，我跟你说，我是比赛型选手，很大一部分就是被我声音吓着的，就是吓着的。然后我鼓励我们所有球员，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吼声，我是这种，这每个人都必须得，因为你看，你其实看那个奥运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的。
对，哎，这个我有听说一个科普知识，就是你喊的这个东西不能是脏话，就什么语言都不行，对吧？就是你比如说
语气词，
如果是什么 fuck 这种的英语，谁都能听见，肯定就不行。所以大家就呜、哦、啊一些奇怪，
对对，
其实大家想说的就
是
那个
脏话，
那个、
就是想说脏话，对对对，
对吧？
这是我的小动作，然后也有一些人动作特别搞笑的，我是鼓励大家。有个性的，因为本来就做业余乒乓嘛，好玩，达到目的就行了，就有个性挺好的。其实有一个叫什么前辈来我们球队训练过一次，他说你们球队的很多人都像漫画里面的角色，就很有特色，我觉得这个是好玩的地方。你去球队训练确实很好看，动作很美，很帅那种，很专业。但我不是说不会为之所动吧，但大家都一样，对吧？但我会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哎飘一下，对，或者是一打球嘴巴抽一下，哎，这种我就会觉得很可爱。
OK OK，
鼓励不同，就接受不同吧，也不说鼓励，就是不同，我们也能接受你，就这个。
所以发球就单说发球的这种动作，发球是一个就要专门练很技术性的一个环节，对吧？
是，就前三板嘛，我们这种 level 的就打前三板。发球真的是前三板，发球很重要的。
Okay，
非常业余的和有一点点水平的，你只要没练过发球的，基本上就很容易给你打零蛋，就是你发球都接不着，
接不住，
就接不着，旋转你看不懂，就接不着。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东西，我到现在都没有
琢磨
透。哎，
那拍子呢？我感觉什么上面有胶水啊，什么这种，
对对对，很不一样的拍子也
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拍，就是自己随便搞，是吗？
自己用自己的拍，但它如果你要参加那种比赛的话，还是要有标准的，所有那种胶皮都要注册的，好像有编号。
胶皮要注册，
就是你要买那种合服那个规格的，合服比赛规格的胶皮，不能是随便用。拍子也是，
你们卖那个空白牌上面
当然不能参加比赛，
能贴，
可以贴胶皮的，那个是纯木的嘛，纯木的其实比较适合，可以贴的，对对对对对，可以打的。其实我们不建议就是真正有训练需求的人买我们的球拍，我们球拍上面其实球拍上有印花，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一些人觉得啊很酷很帅，有一个漂亮的球拍，但是现在的所有的乒乓消费者 他是不懂这是什么的，因为市场上没有这种产品、
哦、
因为胶皮上有印刷以后就会影响弹性，很多人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样花的球拍啊，又不能去比赛，因为他们印象中乒乓就是比赛，对于我来说乒乓有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才坚持。
对，
虽然他们
我摆在家里当画一样放着不
是
也 OK 吗？
现在的乒乓消费者他只有训练和竞技需求，他没有时尚的潮流需求、
嗯、
这也是我们慢慢想改变的地方、
嗯、
虽然现在很难、
嗯、
我们在教育市场。
哎，那你刚才给我带的那个 T 恤和门垫是最近要出的产品吗？
最近刚出 还卖的还可以、
嗯、
因为很多、
啊、
很多乒乓球群体他会觉得、
okay、
哎，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
嗯、
但是又代表乒乓的群体在出这样的东西、
嗯嗯嗯、OK OK
好的
okay,
慢慢出吧，就不要做太多。
祝你们能卖的好。
可以可以
OK， 很感谢今天头头段的分享我觉得头头段做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事儿，嗯，对对，就是
哎呦，才开始。
对，希望这个就是你的这些付出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自己也自发的也去
对对对对
也去做这些事儿，对吧？这样咱们整个环境都会很好玩。 对，
对，
咱也不说多牛逼，就是大家先
好玩，良心
帅一点，
帅
对吧？
帅
就是
帅，就是
年轻人就是要帅点。嗯、好的，那就那个祝头头段能挣大钱，对吧？
好好好。
对对对对，好的，这里是阿峰疯魔，下一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播，谢谢大家，
拜拜。